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想发财而差点进棺材，作者亚吉拉。我是一个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客家人，吃苦耐劳的客家人在逃避战争和饥荒而多次南迁的历史中，基本上什么都信，比如说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动物植物，特别是信奉祖先，真的是满天遍地都是神像。我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客家文化背景下长大的，所以要相信独一真神是非常困难的。1991年，我读中学期间，因为学校的宿舍环境比较差，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约上我租住外面环境较好的居民楼。后来意外发现，房东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说耶稣帮助他戒掉了几十年的抽烟历史，让我十分的惊讶。由于第一次听闻耶稣，根本听不明白，但是房东很热心，邀请传道人过来进行探访。这位传道人和蔼可亲，满面笑容，我深深地被他的诚恳所打动了。他一开口就传讲宇宙的奥秘、神奇和伟大，而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天文地理，所以特别喜欢听传道人谈天论地。他娓娓道来基督的福音，从充满规律秩序的宇宙背后，引出有位超自然的智慧设计者、造物主上帝。就这样，上帝在我的心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周日我就去传道人的教会去听道，不过可以说当时只是风闻上帝而已。时间过得很快，毕业后父亲托关系帮我找了一份好工作。那时父亲租的是瓦屋土房。有一次母亲问我，儿子，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住上楼房啊？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很快的，不但有一处楼房住，而且是不止一处呢。因此我就暗下决心，努力地去挣钱。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心情去教会了，慢慢地远离了上帝。工作期间，我认识了一个理发师的女友，我们商量了一个赚钱的生意，开发廊。不到2年的时间挣了一些钱，于是计划要投资更大的美容美发城。当时我这心里狂喜，觉得离成功好像是越来越近了。1997年，我邀请我的表兄一起投资当地一家最高档豪华的美容美发城，生意非常的好。得意忘形的我早就把上帝给扔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还随着表兄在美发城入门处的柜台上设置了观音像。好景不长，大约经营了有半年时间左右，就突然出事儿了。表兄聘请的店长有黑社会背景，由于生意很好，他就在背后鼓动表兄自己去单做，不要与我合股。我的女友知道之后，与店长是大吵了一番，结果那个店长叫上一伙黑社会的人过来，用砍刀砍伤了人。从此我和表兄的两个家庭也加入到谈判与骂战之中。就这样，才开了半年的美发城以低价拍卖转让，投资几十万的美发城以几万就被卖掉了。从此我也背上了债务。这时祸不单行，我的工作单位也失去了，雪上加霜的我进入到困难，开始怀疑人生，心情特别的沉重， 精神也是恍恍惚惚的。失去了生意的女友，整天是忧心忡忡的。他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凡是和他争吵的人都有可能被他动刀动棍的给打伤了。我的父母及亲戚劝我赶紧与他分手，想不到他不但不答应，而且要暗下决心，先是暗杀我，再自杀去。于是他用了很多的暗杀方式，包括用水果刀插后脑，剃去刀片去割喉咙，倒汽油烧房子，投放老鼠药等等。上帝保佑了我，没有一次暗杀成功。最后他选择了自杀，跳楼、割腕、放煤气、触电等等。虽然一次次他被我救回来，但是我也是非常痛苦的，整个的人快要崩溃了。当时有位曾在美发城上过班的女员工打电话给我帮忙找工作，疑神疑鬼的女友怀疑我与这个女员工是有染的，就拿着锋利的刀片把那个女员工整个的脸颊重重地割上了一刀，鼻子差点给割掉了，容貌被毁了。于是我只好是借款赔偿，使我是债上加债。最后女友被判刑7年，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没有再见面。我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深深地陷入到痛苦之中。在一个雨夜，望着黑暗，抱头痛哭，这心里在叩问，这上帝到底在哪儿啊？我为什么要受这些苦呢？顽固的我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为想还债以及东山再起，我是不顾后果的与好友商讨去卖白粉。他去外地找货源，我在当地找买家，后来我们带着50克的白粉去做交易，正当交易的时候当场被便衣警察给逮住了。当时正是国家严打贩毒期间，50克以上便构成死刑啊。我和好友是惊恐万分，互相对望着不知所措。原来我找的买家是公安的卧底，他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了。天哪，第一次白粉交易就惨败收场。没想到的是，好友被警员给押上警车，然后被判刑枪毙了，而我呢却被带到另一辆大巴车上，经过调查无法被定罪，随即释放。我是跳下大巴车往前一路的狂奔，回到家这心仍然是砰砰直跳，气喘吁吁不止啊。我不敢告诉父母这件事情，假装没有事情发生，可是我好友的家人开始来找我，他们怀疑我是跟公安卧底一起合谋陷害他儿子的，然后把我软禁起来。在不断解释以及哀求之下，他们同意放我回去，但是我必须带他们去我家，让他们知道我住在哪儿，父母是谁。我答应了，就带着他们到我家，大约是10几分钟之后就离开了。我的父母知道后感觉有大事要发生，立即进我的房间找我了解情况。我是如实地告诉父母真相，母亲惊慌到伤心大哭起来，父亲比较冷静，叫我不要留在家里，赶紧投奔外地的亲戚。这个时候我是不敢再想发财的事儿了，因为差点没命而进棺材了。我顿时觉得前路是漆黑的，一脸无助与无奈，这心里也是乱糟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最后我做出了人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正确的决定，重回离开多年的教会。教会的多家传道以及弟兄姐妹们非常热心地来关爱帮助我，迫切地为我祷告，鼓励我要好好地依靠上帝重新做人。祷告之后，从来没有过的平安喜乐忽然地进入到生命， 一扫恐惧害怕。我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圣经，刚好翻到了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扑通的一声双膝跪地，向上帝磕了几十个头，满头红肿，痛哭流涕，认罪悔改，承认自己过去是多么的无知与无耻啊，犯了那么多的过错与罪恶，祈求上帝的怜悯与赦免。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上帝那么爱我呀，没有离弃我，并且在暗中来保护我，等候我的回心转意。我真的是无地自容啊。我相信上帝饶恕了我，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上帝的深恩大爱，拣选拯救了我这个卑微不配的罪人，让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1998年12月4号，我接受了洗礼，再也不敢离开上帝和他的教会了。我坚持教会团契，积极参与教会的各种事工，并且渴慕努力追求圣经真理，认真读经和祷告，每天仰望上帝赐我力量去走正道。我的生命被圣灵潜移默化的更新与改变了。很感恩的是，上帝赐给我一个好妻子。我于1999年结婚，婚后上帝又赐给我聪明活泼的一儿一女。最感恩的是，妻子没有嫌弃我的过去，夫妻俩一起打工，妻子也帮我还了很多的债务。2003年，在多家传道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向别人借了20000元，再次走上了经商之路，开了一家仅有2个人的小公司。这个时候我学会依靠上帝而不依靠人去行事，因为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在上帝的保守和眷顾之下，公司经营到今天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期间充满了上帝的赐福与恩典。虽然经历了同行大竞争、金融大海啸以及全球的大疫情，公司仍然是屹立不倒，员工最高峰时达到了100人左右。现在的公司还设立了聚会点，在职场中敬拜侍奉上帝，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之前我骄傲自持，贪恋钱财，如今不敢依靠自己的聪明，凡事依靠上帝而行，深深地知道自己的不足以及有限。现在钱财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我知道钱财以及包括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的，甚至人的生命气息都是上帝所赐予的。圣经真理告诉我们，生命比钱财更重要。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然而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因有时就当知足。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钱财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最有用的东西，同时也是对基督徒最厉害的试探。有人说得好，人不可能把钱带进棺材，但是钱可以把人带进棺材。我在上帝面前承诺， 到了某个时间，我将打算把公司盈利的51%分别出来奉献给上帝，因为51%拥有公司控股权和决策权。每个人的生命、气息、身体、灵魂、聪明、才干、技能、寿数等等，都是上帝所赐所造的。自己拥有的不过是考验我们信心的工具。以色列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上帝其实不需要我们的东西，而是要我们的心归向他。因为心被钱财占据的时候，钱财就成了一个人的偶像，而没有真正把上帝当作神来去荣耀。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今天世上还有很多不认识真神上帝的人，活在撒旦的黑暗权势之下，过着困苦流离、醉生梦死、痛不欲生、没有意义的人生。他们需要基督的福音与上帝拯救的大恩。我深知福音是救人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也深知福音使命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也托付给我。感谢上帝的带领，我现在在经商的同时，也远程接受美国创新神学院的神学装备。愿为上帝更好的使用，荣耀归给上帝，直到永远。哈利路亚。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中信有声杂志。
我在非洲淘到了真金，作者钟祖宝。1965年，我出生在中国江苏省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是1966年中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中国正在遭受着饥荒，并面临各种的自然灾害。我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患有支气管哮喘，但是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仍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病情日益加重。在我出生20天时，为了筹钱给父亲治病，父母不得不以14元人民币把我卖给他人。双方同意事成之后，彼此保持亲戚的关系，相互的走动。那天，伤心欲绝的妈妈不想看到那骨肉分离的一刻，假装到田里去干活来回避那份痛苦。买主交付了14元之后改变了主意，坚持从此永不来往。面对骨肉分离，父亲茫然不知所措，不得已准备接受。待在一旁的我15岁的大姐闻听此言，把我从买主的手中立即抢夺过来，紧紧地抱在怀里，坚决不同意。情急之下，父亲打了姐姐一个耳光。悲伤的母亲从田里回来，看到姐姐抱着我蹲在泥墙角哭泣，明白发生了一切之后，大姐哭着请求全家每一个人省一勺饭也要把我给养大了。贫困使我的童年生活过得非常窘迫。4岁的时候，父亲因为贫穷而无钱医治支气管炎而离开了人世。因为没有父亲，我在村子里孩子的眼中成了另类，整个小学期间没有玩伴， 始终生活在同村同龄人的嘲笑之中。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已暗自下定决心，将来永远不再回故乡了。中学毕业时，由于贫困，加上学习成绩比较差，我无法进入大学继续学习，可是我又极不情愿地待在村子里。1985年，我无意中得知北京外国语学院提供3年广播函授的英语课程，学满3年，如果能通过考核，会得到1500元的奖学金，到北外的校园里进行为期1年的进修。当时那笔钱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机会太有吸引力了。于是我报考了这个课程，开始了外语学习。3年之后，第一轮全国考核选取1000人去北外复试，复试之后仅有23人获得奖学金进修1年，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1989年初到了北外，我被选为进修班的班长，第一次站在讲台上，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我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欧美人、非洲人。我是少数来自农村的学生，奖学金解决了学费问题，可是生活费仍然是没有着落的。在大都市里，我连选一双合适的鞋和一件合适的衣服都是没有的。想起那时的生活，真是不容易啊。那时对懂外语的人需求是很大的，懂点英语找工作要容易得多了。进修之后，我便就职于一家从事境外建筑公司的国际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当时这个公司最大的项目在非洲的肯亚，我那时连肯亚在哪里都不知道。数以百计的员工在肯亚修建了卡斯瑞尼综合体育设施，我的工作是为公司出国的人员申请签证、预订机票以及往来人员的接送。为此，我常常出入和公司业务相关的多国大使馆。几个月后，这项工作就没有挑战性了，英语没有我想象中使用的那么多。1991年，有机会随着中国专家组去巴贝多体育馆专案组担任翻译。在巴贝多，我第一次见到了教堂，还有了第一本圣经，但是从来没有读过。1994年，我随修建卡萨瑞尼亚的公司到达了乌干达，在那里的办事处当翻译兼商务经理，直到1996年，公司经营不善，我离开公司，决定自己去经商。1996年底，我在乌干达开始经营一家中餐馆，在那里认识很多的宣教士。我注意到这群人待人非常的友好，他们尊重我和我的员工，对我们的服务总是充满感谢，他们不时地和我说起耶稣。可是我对耶稣毫无兴趣，社会主义的教育洗了我的脑，总觉得救恩和中国人是不沾边的，耶稣和救恩只是欧美人的事儿。我强烈坚信将来的好生活只能靠自己，要想拥有好日子，我得先挣钱。宣教士们常来看我，不同的人给我带来不同版本的圣经，而我只是收藏，从来不阅读。每天忙于生计，扩展业务，买卖土地，但是不知不觉中，我还是越来越喜欢那些宣教士。他们从未强迫我接受耶稣，只是为我祷告，问候我而已。我注意到他们很重视家庭生活，总是一家人在一起。2008年，因为打算移民澳洲，我更忙了，但是我仍然随时提醒自己向宣教士学习，好好的照看家人。我的大女儿即将小学的时候，我计划2009年带全家回国陪女儿上学。为了增加收入， 我在靠近尼罗河度假宾馆旁边买了两英亩的土地，并积极地投入开发。这块地紧挨着乌干达政府47公顷的森林，又紧邻4星级的国际饭店，还能俯瞰尼罗河，实在是很美。为此，我是越来越忙了，想要赶紧把这块地开发出来，租给欧美背包客们去露营用。一天早上，我正准备出去办事儿，一个朋友电话告诉我，有50多名乌干达人正在拆我的铁丝网围墙。那是2008年11月11号。我接到电话后，就和当地二级村委会的主席赶到现场。一个政府官员粗暴地阻挡并且指控我偷窃政府的土地，他招来一名士兵，士兵过来就拉上了枪栓，子弹上膛抵住我的脑袋，非法把我给拘留起来。就这样，他们夺走了我的土地，令我陷入无助无望的境地，也突然增加了许多的压力。怎么办呢？妻子建议我放弃算了，宣教士们建议我去祷告，可是我哪里知道如何祷告啊？我最好的当地朋友是乌干达政府一位高级的官员，他建议我把乌干达的森林局告上法庭。面对这一切，我不知所措了。后来我上法院告了政府部门，孤独的我想着如何才能减少压力。一天，有个声音低声地对我说，不妨去读读圣经吧。于是我生平第一次拿起一本中文的圣经开始读，一读就读了很久，边读边流泪。上帝的话语令我触目惊心呢，我怎么能这么多年对圣经只是想当然呢？提摩太前书的6章10节说道，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说得真好啊，我的愁苦不正验证了这里所说的吗？当读到以弗所说的4章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是感慨万千的。这不就是我从小受到来自母亲的教诲吗？我立即给母亲通了电话，他信耶稣，只是他不知道这话是来自圣经中的何处。从那时起，我爱上了上帝的话语，圣灵让我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靠自己无法得救。我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2012年10月27号，由来自美南浸信会的罗伯特·大卫斯牧师帮助我施了洗礼。经过5年的法庭审理，我于2013年胜诉了。法院判乌干达政府赔偿我起码的损失。从那时起，我对上帝和对人都换了心态，充满热情。我意识到，来乌干达乃至整个非洲大陆谋生的那么多华人仍然不信主耶稣，圣经和他们一切信仰的书籍都在劝勉我，只有我自己有永生还不够，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的大部分人将来还会回到中国，如果能够接受耶稣回到国内，就可以把福音也带回去了。但是我也意识到，我还不明白许多与圣经真理有关联的问题。后来，来自美国的龚文辉牧师建议并鼓励我接受神学装备，于是我在当地读了神学。我愿意靠圣灵的引导和帮助，把福音传给那些在非洲的华人们。
中信有声杂志。
人生两大话题，作者朱敏慧。因为生活中的一个经历，我有很多的感慨，不妨就人生的两个话题谈一点感想，供大家去思考。关于死亡，我们家住在美国的中部，我和丈夫认识一个无儿无女的美国老太太，她是上帝安排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祝福。很多年之前，我的丈夫还是单身的时候，腰部受伤而动了手术。恰巧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得了癌症，妈妈无法分身，也没有精力同时照顾父子俩。教会里的这位老太太就过来照顾他，帮他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后来我和丈夫认识，结婚并生了一个儿子，老人家便时常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我们就像家人一样，每周都见面关心和照顾彼此。当他年迈的时候，我们每周至少要去探望他一次，看他有什么需要。他到老的时候都很坚强，身体一直很好，80多岁的时候还可以站在凳子上与我们一起游街房子。93岁时跟我们一起去阿肯色州旅行。然而在他95岁的时候，短短几个月里，这健康是急转直下，不久就离开人世，回到了上帝的天家。在他去世之前，他想看一下他丈夫埋葬的地方，我们开车带他去了墓地。他看着丈夫的墓地，很坦然地说，以后自己就埋在这里，这言语之间没有任何的恐惧。这让我想起在中国的时候，老人们因为害怕死亡，都很忌讳说死这个字，更不会去思考死亡的真相，为何惧怕，以及与死亡相关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人之初，亚当和夏娃本不会死。上帝警告他们，有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必定去死，但是他们没把上帝的警告去当回事儿，在撒旦的诱惑下就偷吃了。从此人类在繁衍中遗传了罪性，也遗传了死亡。人人都不想死，人人都要死，从出生开始就被锁定进入到一个终极的典礼。虽然想尽一切的办法，人在死亡面前都是束手无策，都害怕这突如其来的终极忽然临到。以色列历史上伟大的先知和杰出的领袖摩西曾经感慨道，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换句话就是，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爸爸虽然是有疾病缠身，但也不是病入膏肓，晚上睡觉之前还和妈妈讲话，谁知清晨就被上帝接回天家了。更让人担心惧怕的是，死亡不看人的年龄，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临到。正如圣经所说的，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初中的同桌前一天还和他坐在一起上课，第二天就传来噩耗，生命在14岁的豆蔻年华戛然而止。人们无法预知明天，自然也就不想提到死。但是这位美国老太太为什么不惧怕死亡呢？因为她信主耶稣为她在十字架上流血献身而赎了她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将永生赐给了他，并为他预备了美好的天堂。因为耶稣应许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除了这位老太太，我也不止一次听到其他的基督徒多半在死亡来临的时候都是能够坦然面对的，因为知道他们的灵魂会在上帝的怀抱中，相信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身体会被他奇妙的复活，且经历荣耀的改变，不再有死亡， 而在天堂里永远活着。上帝的很多奥秘我们不懂，但造天造地，死而复活，大有能力的他既有应许，我们就不应该怀疑，当凭信心去仰望他。朋友，我已经信主多年了，对上帝深信不疑，你愿意认识和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吗？关于投资，这位美国老太太归回天家之后，遵照她的遗嘱，所有的物品全部拍卖。因为其亲属都不居住在本地，我和丈夫就担负起遗物的整理工作。我来到地下室准备清理的时候，刚一进去就被眼前的画面震撼不已。工作台和四周摆满了各种的仪器和工具，再走进一间房子，三面墙的架子上，从地上直到顶棚，都摆满了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漂亮石头，有的已经切割整齐，有的外观被打磨得晶莹剔透，有的依旧保持着天然的样式，还有一些美丽的宝石被保存在特殊的液体器材中封存了。原来这些都是她丈夫生前喜欢的石头，她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到处去收集而来的。站在那里，眼前的这一切让我感慨万千。她的丈夫一生所挚爱的物品，不知道消耗了她多少心血、钱财和时间。这些石头虽然是五彩斑斓的堆满一屋子，但是人已经不在了，哪怕最小的一块精致石头也没能带走。这些石头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爱他的妻子守着这些石头这么多年，最终仍然是宝物易主了。老太太生前联系过她的亲戚朋友们，看有没有谁想要这些石头，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要。我看着这么多被收藏的石头和仪器工具，陷入到沉默和沉思当中了。如果遇到懂行的还能卖些钱，在不懂行的眼里这能值几个钱呢？但是又有几个人懂石头爱石头呢？那时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他们夫妇二人在归回天家的时候能带走这些心爱之物。我们哪个人不是两手空空而来又空空而去呢？再说天堂里都是上帝用金金和各样宝石打造的，就算他们能带去，那里还稀罕这些石头吗？后来这些石头和仪器工具被拍卖行放在网上拍卖了，最后扣除拍卖行的费用到底剩下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收藏者来说，这岂不是一场徒劳的游戏吗？我不是否认人生的爱好，但是确实在生前就需要认真的思考，什么样的投资对人生真有意义呢？因为说到底，人都不过是世上的寄居者，都是一个过客，很多世上的事和世上的物只不过是过眼的烟云，人去物空。正如以色列王所罗门所感慨的，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那一瞬间我就提醒自己，人生应该有聪明的投资头脑，这个聪明不在于你对生活和兴趣投入多少本钱、时间和精力，不是投在世上的日用和爱好之上，只有投入一种从生前到死后都有意义的投资，才是最聪明的投资。上帝给我们健康，给我们投资的能力，生活中有吃有喝就当知足，不要被过多的东西所捆绑。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信主耶稣之后一生遵照他的旨意去行事，把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是用在他所喜悦的事工之上，比如说向人分享福音、支持宣教的事工等等，努力活出新生命的样式。 在上帝的眼中，这就是一种智慧的投资，是积攒财宝和奖赏，在天国有终极的生命意义，是一种永恒的产业。那位感慨人生短暂的摩西向上帝这样呼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为什么不好好的来到上帝面前，认真思想这几十年的光景该如何选择，如何度过呢？另外一位先知以赛亚也是劝勉人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亲爱的朋友，现在还是天门打开的时候，是恩典的时代，慈爱的上帝一直在眺望和盼望着你去叩门。爱我们以至于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随时准备为你开门。得着他，亲近他，就是得着一切，因为一切的丰盛、平安和喜乐都在他里面。盼望我们从上帝而来的信心透过短暂看到永恒。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人不相信圣经的原因，作者李替华。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圣灵借着默示、意象与异梦感动人所写成的书。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也就是圣经是上帝对人讲的话，不是人思想的产物。全本圣经从世界起源的创世纪，一直到将来世界结束的启示录，其中包括整个世界进展的过程。若非上帝启示，创世纪的作者摩西岂曾目睹世界的被造，并预知世事的进展与结果呢？圣经与世界上所有的书是不同的，与其他的宗教书籍也是有区别的。那些宗教书籍不是上帝的启示，只是人悟出来的哲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如此权威的宣誓，绝对不可能是摩西自己悟出来的。圣经作者的思想意识源自于上帝来的灵感，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上帝的灵引导感动圣经的作者们，按照上帝自己的心意取舍，将重点浓缩，奇妙组合成了这本圣经，绝不是人的头脑和思想能够写成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自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所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所以圣经拥有无上的权威。上帝赐下这本奇妙又宝贵的圣经，有三个目的：第一，为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世上替人赎罪和战胜死亡做见证；第二，使人与上帝重新和好，得着永生；第三，使上帝得荣耀。世界上没有一本书籍或经典比圣经受到更多更严厉的批判。宗教家、文学家、哲学家、文字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科学家、政治家、考古学家等等，学术界所有的科目都有人起来挑战、攻击、污名化圣经。但是圣经在诸多的学术围攻之下，反而更显其无比的权威，至今犹卓绝坚立，万古长存。圣经呼吁人要考察上帝的作为，上帝是不怕被人议论的，他甚至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事实证明，多少攻击圣经的学说理论主义都渐渐的式微，甚至有些已经没落消失不在了，但是圣经却仍然是巍峨傲岸，光灿依旧。圣经虽然受到重重的熬炼，却无损丝毫，反更受礼赞，成爱戴，被传扬。比如孙中山先生说的，圣经告诉我当走的路。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说，圣经是上帝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借着救主耶稣赐给人类最大的福祉。伟人们对圣经的赞誉是不一而足的。圣经既是一本这么好的天书，为什么还有人不信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耶稣所说的，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圣经虽然分成66卷，却是一本书，绝不可断章取义，孤证不立。正确的教义必须与整本圣经的真理言和无缝，这就是为什么可以以经解经，且用经文比较来解经，更具有捉见之力。圣经有许多的主题，往往需要多处的经文互相补充才能够完整。以福音书为例，圣经中共有4本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其余的3本看起来是大同小异，好像都差不多。事实上，这4本书就有互补的作用。若想对主耶稣有完整的认识，非要详读4本福音书不可。再者，不少有关主耶稣的论证来自于书信，故此你若能指责圣经某处有问题，除非你对该问题已经综合所有的经文做了全面的研究。上帝既能使无变有，创造天地海以及其他万物，还有什么是上帝做不到的事儿呢？叫红海分开，日月逆转，死人复活，5000人吃饱，风浪止息，对无所不能的上帝来说根本就是小事儿啊。事实上，圣经所记载的神迹都很合理，并不怪诞，是对圣徒的机会教育，为要增起信心的。上帝的大能远超过人的理性之上，甚至能超过他自己制定的自然定律，所以他才是上帝啊。人的狂妄凸显无知，许多人漠视不信圣经，却从未好好的把圣经读过一遍，还自以为对圣经的批判很是公正，很是客观。若连圣经的内容都不清楚，何来客观公正而言呢？许多人在悔改信主耶稣之后，才认识到自己以往的狂傲无知与愚顽，竟敢毁谤不晓得的事，大大的得罪上帝。但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宽恕和忍耐，他们终于罪得赦免，蒙恩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爱大哉其哉。大凡有学问的人都非常谦卑，被公认聪明绝顶的科学泰斗爱因斯坦，他的脑子至今仍被浸泡在罐子里供人研究。爱因斯坦敬畏上帝，自认所知的还不如海滩的一粒沙子。若不是上帝怜悯我们，借圣经亲自向我们说话，以人之渺小有限，哪有可能知道这位完美无限真神的作为呢？让我们谦卑下来，放下自己的执迷，学习伟人的心胸，用恭敬的态度来研读圣经，有一天必然领悟到上帝奇妙的大爱和圣经的伟大。愿你早日依信圣经的启示和主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中信有声杂志，
为何上帝造性别 纸造男女，作者钱志群。在我的记忆里，不男不女一直是嘲讽人的贬义词，但是如今一些人却是不以为然，很认真地把自己看成是不男不女，而且呼吁社会来认同他们。于是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也居然将他们的要求合法化。美国的纽约市、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市、华盛顿州和新泽西州究竟允许在出生证明上选择不男不女这个第三个性别 X。 2021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宣布护照上的性别也能增加 X 性别。四个月后，已经和政府打了6年官司的科罗拉多州一个叫 Dana Zoom 的老者，终于收到政府颁发的全美国第一本 X 性别标志的护照。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象，他在赤身沐浴低头看到自己的时候，会不会有些尴尬呢？因为他的身体明明白白地提醒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出外注册的时候，会不会为找不到 X 厕所而尴尬呢？选择男厕所或者是女厕所，不都是在自打耳光吗？不要以为只是美国独树一帜，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和尼泊尔一些国家也允许其公民在护照上指定男性或女性以外的性别。我们更当意识到，这些新鲜事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司空见惯的，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儿自小没有识别能力，在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熏陶之下，怎么可能不被误导呢？我的思绪又飘到了天上，那位创造万有，包括创造性别的上帝，在垂看人间百态的时候，会不会伤感呢？起初他创造的只有男女性别，而且将创造的详细过程都通过先知默示人类。上帝先用尘土造男人亚当，然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稣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男人取材于尘土，女人取材于男人的肋骨。几千年之后，上帝还在不断地提醒人类，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但从起初创造开始，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上帝完全可以造出第三、第四等多性别来，但是他没有。他不这样做，自有他的奥秘、智慧和美意。在他创造的丰富奥秘中，至少可以看出来，除了有各从其类的美妙差异，也有光与暗、早与晚、天与地、日与月、男与女的美妙对比，在互补配对中协调共存，而且蕴含着它丰盛的福分。那男与女的性别差异中，福分是什么呢？首先，爱情和婚姻。上帝亲自将那女人领到那男人面前，男人一见她就情不自禁。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种甜美的赞美是多好的爱情啊！那男人就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第二就是生育和繁衍。上帝造出男女二人之后，就不再批量造人了，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怎么能生养？上帝所造的各适其用，性的差别带来性的吸引和性的结合。上帝将其基因遗传放在其中，从而使人可以去生育了。一代又一代生出来的孩子都非儿即女，为什么不能在男女之外生出不同的性别呢？因为上帝不允许。他用基因遗传的规律控制性别， 不愿意赐给人类的福气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些人因为心理和经历等各种的原因，不愿意接受上帝赐给他们的性别，想自己支配自己的性别，是男想成女，是女想成男，或者既不想是男也不想是女，千方百计的要改变性别。我也试着去理解这些为性别纠结的人们，但是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对他们更多的是同情，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福气正被漏掉。在此姑且不说那些不惜巨资不畏剧痛去做变性手术的人们是如何在一生中忍受着无数的身心痛苦，就认识上的 X 人来说，虽无手术的困扰和煎熬，但毕竟是社会上的小类，不可避免的要承受人们的议论、嘲讽、歧视，甚至是某些逼迫，而且还有一些他们自己在认知混乱上的自我折磨。除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苦楚之外，如果没有悔改接受上帝的救恩，人一生最后的结局还会是不堪设想的，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将来在人类对上帝的终极审判面前，悖逆上帝起初造男造女的自然秩序，免不了的是上帝的责问之意。上帝毕竟是上帝，依然是上帝，永远有最后的决定权和审判权，我们不能不认真地来对待这件事情。让我们为这些在性别上纠结的人们去祷告，求上帝怜悯和引导他们，为那些支持幼儿变性的父母们去祷告，求上帝开他们的心眼，带着孩子一起到上帝面前，为误导人们陷入性别混乱的政府和社会去祷告，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帝，返璞归真，回归常态。
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中信有声杂志。
埃娃和他的地，作者罗尼利。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蒙大拿州某个大学当老师，那里地广人稀，人也和善。大学所在的小城里只有我们一家中国人，因此我们交往了不少美国朋友。因为那里太冷了，3年之后我换到美国的中部去教书。2年后有位老人专程飞来看我们，又有一位医生家庭想念我们，想给我们两个孩子买飞机票，于是我们开车专程回去一趟。又过了几年，那些朋友们不少都已年迈了，有的甚至行动已经不便，而且不会使用手机的视频或者是电脑的视频，于是我们全家又第二次开车去了那里，故地重游。有一些朋友或者搬走或者离世了，逝者中有一位是我在那个大学时的同事，名叫艾娃，他来自波兰，是个绘画的艺术家，年龄和我相仿，哪知几年前他就去世了。我刚到那所大学工作的时候，艾娃总是非常热心地帮助我，请我和丈夫到他家去做客，也开朗地谈一些他个人的事情。有一次他开着车带着我和丈夫到郊外，在广阔的山地草原穿越了20多分钟，停在一处，他的手往前画了一个大圈，说这一片都是他的地。那一大片地大约有40-50亩，在山峦起伏的背景中很是美。我站在那里感叹，真没想到一个大学教授也能成为地主。他很自豪，甚至有一些得意，他对我说，你以后可以买一块地，这里地不贵，但是以后会涨价的。那时我的丈夫刚从国内到美国，看到这个情景非常的惊叹，因为在中国的地是国家的，不能自由买卖，而且很贵。他感叹地对艾娃说，哇，你是大地主啊。 艾娃听了眼睛都在笑。听到他已不在人世，我的心里非常的伤感。地确实是涨价了，但是地主却不在了。我想到圣经中的一句话，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也许那块地由他的孩子继承了，也许卖给了别人，但是有一天地还在，地主又会一人的。人生说到底，财物并不重要，生命才重要。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生命呢？有位牧师在外地讲道的时候，住在一位基督徒家里，那位基督徒也带他去参观自己的一片地。牧师站在那里说，我在地上没有一寸土地。接着他用手往天上一指，我在那里有地，在天堂里。是啊，在地上有地不是坏事儿，但重要的是我们在天上有没有一席之地呢？天上的地不用金钱来买，而用信心悔改就能从主耶稣那里去得到。我认识艾娃的时候，他并不是基督徒，但愿我们分别后的几年，他已经认识了主耶稣了。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中信有声杂志。
时间的规律，作者白一。最近与邻舍合修篱笆，搬木板的时候发觉尺寸一样大小的木板重量竟然是不同的，这才留意红木有边材和新材之别。新材木质较坚硬、细密、沉重，但需要更长的时间生长，时间越长，由边材转化为新材的量也就越多，到了一定的时间才能用来制作家具。人何尝不是这样呢？需要时间成长、学习、磨练、去污存精，然后才逐渐领悟人生的真谛。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是逐渐明白上帝的旨意，生命才稍增加分量。圣经上有一句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每件事物的定时，不知道每件事情的规律，所以更当是谦卑学习，等候上帝的时间。然而这正是我们这代人最不屑做的事情，我们习惯行动，习惯凭一己之力火速地去解决每一顿饭、每一个人生重大的问题。我们像那个揠苗助长的农夫，以不知为知，越追求快，闯祸也就越多了。今天当你怨天尤人、叹息命苦，或着急冲动要解决什么事情的时候，请安静下来去祷告，等候上帝。是的，你需要时间成长，需要上帝借岁月给你增添智慧，你不必做成熟而落的果子，可以在上帝的时间按他的计划成为和他使用的人。